与服事的，还有在座的弟兄姊妹，心里就有个确信，就是说神不断的在兴起我们，神不断的在预备我们，而且是预备我们这些的弟兄姊妹，这些的同工，可以继续的靠着主的恩典往前哈。那今天早上，事实上我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女儿跟我家儿子在底下听我讲道，然后呢要讲很多我跟我太太的事情，希望下午回去的时候，他们不会不要爆我的料太多哈，不会了，几乎都知道了哈。那因为教会今年就是全面的复兴嘛，对不对哈？生命上的复兴，那所以这个题目很早就预备好了哈，所以我就不能跟守伯牧师说，上个月在我们在台北碰面的时候，就是说，哎，既然我们家来度假的话哈，刚好遇到礼拜天嘛哈，所以呢，就过来的哈。我跟我太太说，我们都很乐意了哈。为什么呢？我觉得神也很奇妙。我不晓得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很多的巧遇、偶然，或者说，哎，真是巧哈。从去年的五月我们有来，八月其实我们有来过，但是八月是在南边的灵粮堂哦，也是夫妻的营会。那今年一月我们来度假哦，私人的行程。但是呢四月呢就不是私人的行程哈，所以好像神让我们整个灵粮大家庭，不管是台北母堂或者其他的分堂，我们可以彼此连接在一起。甚至有些弟兄姊妹，我刚刚遇到一个老广哈，老广姐妹，她说她去年才去过台湾，有没有？才回家回香港。我说那么巧，我也是年底的时候从台湾回香港哈。我说哇，真的是很多很巧的事情。但是不管是看起来是很巧或怎么样，事实上在上帝的眼中，没有所谓巧合。上帝都预备好，上帝都安排好，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来明白上帝所安排好，我们所没有预备期待的事情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那所以特别讲到我们的婚姻，那在座当中有很多是没有结婚的，还没结婚呢，甚至还没有男朋友女朋友啊，像我家女儿跟儿子就是啦，对不对？那为什么要听这个题目？跟我有什么关系？事实上有很大的关系。这个 PowerPoint 的内容是我太太主要预备的，然后呢，我就揣摩为什么她要选那些的经文。我们两个人就是，第一次，那么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讲到，然后呢，用同样的经文、同样的内容，可能讲的例子有稍稍不一样。给最亲爱的，夫妻亲密关系的三个秘诀。不管是已婚没有结婚或是期待进到婚姻，我相信今天神都在预备我们，这个照片很特别，是不晓得是我拍的还是我太太拍的，就是去年十一月中到十二月二十号左右，我跟我妻子呢在奥克兰然后也在基督城。那这对夫妇呢，不是他们不愿意露脸，只是我们觉得说，可能是我太太觉得说这个照片太有意思了，他们比一个动作，不知道你没有看得很清楚，就是一个左手一个右手，假如说你们看到正面的话，你会觉得说哇真的很羡慕，因为这位牧师他去年75岁，好不容易找到接班人，办荣退，所以十二月的第三周我们就在基督城灵粮堂帮这位老牧师75岁的老牧师举办荣退。然后荣退完之后呢，我们两家还有加上师母的家人一共6个人，我们就继续往南走，整个南岛，大概5天的行程，我们很少那么长的时间，当然就是我比较年轻了，相对来说，所以呢就我比较多负责开车，我就当司机。那重点是这个照片，我就问我太太说，你为什么要选这个照片？又没有看到他们本人， 他说这个照片当时候他很感动，我的妻子很感动。为什么？牧师75岁了，但是牧师去年他得了两个病，一个是流行感冒，咳嗽得很厉害的，我澳洲好像也有，他是在纽西兰得的，回到台湾他大概6、7、8、3个月要预备他的心脏开刀，本来要做心导管，但是后来医生跟他讲说，哎，可能不是要开刀，就是用所谓电烧，把一个神经的系统烧，让他没有办法再连接，对他的心脏是好的。那结果是烧了左边，今年呢要回去烧右边。其实他去年的身体的状况非常非常的不好，那当他荣退的时候，我们一起5天的时间，那他的妻子丁丁师母真的很棒，常常负责开车接送等等那些。那我们就到一个地方，我忘了这个地方是哪里，啊，然后他们率先就说我们来示范，啊，这个用来做夫妻营的一个照片这样的，啊，那他们夫妇已经结婚几十年，两个人不离不弃，很相爱，但是都会吵架，都会吵嘴，啊，然后也在我们面前，啊，都很自然。那这个照片我们我跟我妻子也照了一张，啊，但是因为我的头发比较从后面看不太好看，啊，所以我太太大概就没有把它放在里面。好，我们来读这3段的经文，虽然说经文比较多，那当中的意义的话我待会会告诉大家为什么我太太会选这几段的经文，哦，因为我后来有跟她稍稍有分享有讨论。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第一段的马拉基书第2章第14到15节，请。
你们还说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
请注意，你的盟约，盟约是 marriage covenant。好，我们来读第二段的经文。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我们再来看创世纪2章24节，请。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请大家注意的就是离开 leave， 还有呢联合 be united。 第三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9章第5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那是主耶稣亲自讲到婚姻的意义跟价值，还有这里面也重复的在讲到说离开，还有呢联合 leave 跟 united。 最后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以弗所书4章12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英文里面有两个字很特别，就是 prepare 跟 build up。 那比较不好解的就是最后一段经文，这里讲到是前面是讲到5重的职务，有没有？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那为什么要选这段经文呢？我待会告诉大家。从刚刚所读的3段经文当中，我们来看婚姻的关系，怎么样两个人可以真的走一辈子的婚姻的路。特别亲爱的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时候就要预备好，或你已经在婚姻，不管你的年日有多久，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来看我们彼此的关系。婚姻是个盟约的关系， 盟约也就是说不能取消，不能怎么样，任何一方都不可以放手，不可以放弃，所以是个 covenant。 但是很多时候，特别我们这些已经结了婚20年以上的举手一下，有吗？30年的举手一下，有了哈。结婚20-30年以上的人就觉得说，哎呀，我的老伴我都知道他一切，真的是有很多时候就想把他休了就算了，有没有？我太太跟我结婚第一个月就想跟我离婚了，真的。我们两个人谈恋爱1年，然后呢我去了美国3年，他在台湾等我3年，然后他3年之后拿着行李去美国芝加哥嫁给我。我们是这种所谓的什么远距恋爱的3年，有没有？最后可以 结婚，应该是怎么样，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婚姻。但是第一个月他就后悔了，因为很重要的在第二点，我有个事情，我的价值观跟他非常不一样，就是跟金钱有关。长话短说，就是我不会存钱，我太太是很会存钱，哎，他坚持要存钱。那我就说我们两个人是凭信心生活的。那个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全职服侍啊。那全职服侍呢，不是教会给我们薪水，不是机构给我们薪水，我们要自己募款的哦。那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说，不用啊，因为我们都是凭信心生活，那凭信心生活的钱是很有限的，所以呢要怎么存钱。然后我太太就很不能理解，因为钱很少所以才要存钱啊。然后我的观念是存钱很少就不要存钱。结果他心里面就打了很对我打了个很大的问号。因为他家的背景，我太太家的背景就是以前钱很少，我岳父一个人工作，但是真的是很努力的赚钱，很有规划的来存钱，所以他们家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家庭。但是我们家的话，我们家是比较富裕的家庭，有多少用多少，然后也不缺，在大陆的时候了，到了香港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我的爸爸跟妈妈呢照样过在大陆的生活，所以呢就不存钱。那我从小都看到我爸妈不存钱也可以活得很好啊，虽然说不怎么样，但是对我来说存钱好像没有太大的需要。所以结了婚之后一个月不到，我太太就很想跟我离婚。自我中心，这跟自我中心有，我认为不要这样子，我认为要这样子，我认为，假如说会把我的一个重心放在我的身上的时候，就会失去了怎么样，把一个盟约的关系慢慢慢慢所谓减弱，减到后来你会觉得说啊，我们不是要一辈子的吗？我们不是基督徒吗？为什么要想离婚？为什么要想分手？其实一个盟约的关系因着自我中心已经不是属灵不属灵的问题，是很真实的内心的一个感受的问题。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基督徒大概不太可能离婚，基督徒结了婚之后不太可能会分手。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跟我这个人有关。在婚姻当中我是自我为中心，越来越都是看重我自己，在乎我自己，不在乎对方的话，其实这个婚姻哪怕是在基督徒里面的婚姻都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守住一个婚姻，我们要认清楚是个盟约的关系。在盟约的关系的当中很关键的就是说，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要为对方来想。谈恋爱的时候都会想到对方，对不对？有谈过恋爱的人就知道了，哇，对方要什么你就立刻给什么，对方没有说要什么你可能都想到他会想要什么，所以呢会很主动的给，很主动的付出。但是结了婚之后不晓得为什么就打回原形了。所以很多女孩子了，对不起，我们男生真的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很多女生结了婚之后就觉得受骗了，像我太太是这样子，结了婚一个月她觉得被我骗了， 但是我没有改变啊，我还是我啊，只是因为我不存钱这个生活的习惯，真的结了婚之后就暴露出来了，对不对？哦，所以你说我真的有骗他吗？没有。所以在你们的婚姻当中，假如说你觉得你的配偶骗你的话，恐怕不是他骗你，是你结婚之前没有问清楚，你没有注意，哦，他真的没有骗你，你也没有骗他，只是结婚之前有时候很多问题没有问到的，也会忘了问，对不对？就像我也忘，我太太也忘了问我啊，她忘了问我什么事呢？就是要不要生孩子。我结婚前是打定主意不要生孩子的，还好感谢主，我们结了婚一年后，上帝让我们怀孕就有女儿，回到台湾六年之后就有儿子。但是假如说我太太跟我交往的时候问我要不要有孩子，恐怕今天我就不会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其实上帝都安排好，有时候你忘记问，有时候你忘记讲，感谢主，不要再问了，不要再讲了，存着感恩的心 OK。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自我中心，也就是自私了。自我中心是自私的人，只想到我的人，不管对方的人。好，第二方面，离开父母跟合一，这是很关键的，也是我们男生，好像都是男生的问题，事实上不一定了哈。但是呢，这一段的经文，创世纪第二章，还有马太福音，这里讲的，真的从英文来看都是怎么样？因此，男人要离开父母，请注意哦，在创世纪里面讲的说，因此，男人要离开父母。今天华人的社会的婆媳问题，是因为没有圣经的真理的基础进到婚姻，也就是丈夫没有离开父母。怎么说呢？也就是说，在金钱的上面，在情感的上面，在做决定的上面，常常说妈我怎么办，常常打电话说妈我怎么办，这个钱要怎么安排，这个钱要怎么用，哎呀我太太又不听我了，或者说倒过来也是，妻子也常这样子，对不对？生气吵架回娘家，有没有打电话求救，不是跟妈妈就是跟姐姐弟妹妹，或是哥哥弟弟。还有呢，做决定的时候妈这个要怎么办，有没有？所以人要离开父母的意思说，不是叫我们不孝顺父母亲，乃是说我们要独立。独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负责任。去年有来上过夫妻营的一定记得，独立就是要负责任。负责任的表现就是要为自己做决定，而且是好的决定，以致让我们双方的父母亲都为我们放心，不会为我们担心。因为他们知道说我们长大了，我们可以为自己负责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你还没有结婚的，你能够在这三方面为自己负责吗？在金钱的收入支出各方面，运用各方面，需要父母亲来提醒你吗？在情感，每一个人的自己的所谓的 EQ 跟人的人际关系上面，三不五时还是要父母亲来教你吗？最后一个，做决定，基本上这里可能长大的弟兄姊妹，特别年轻的都很习惯做决定，是不是？在华人的家里面恐怕也不见得。但是我们鼓励，特别是已经是国高中以上的父母亲，你们家里有国高中的孩子，需要越来越多让他们学习做决定，引导他们做决定。但是不是说做不智慧的决定，乃是说在整个青少年的成长的当中，大概到12岁开始，我们做父母亲的就要开始成为他们的朋友，引导他们做最恰当的决定。所以在座你们都是成年人，社青持青的话，我想在做决定的上面应该不需要父母亲的叮咛。当然父母亲给的意见可以做参考，对不对？ 因为父母亲基本上是为我们好，他们的经验比我们丰富，所以父母亲的建议我们还是会听，而不是说一点都不听或者拒绝父母亲所给的意见，不是的，乃是在婚姻的里面我们要抓住这三个原则。怎么用钱？两个人吵架了，是不是立刻回娘家？感谢主，我太太跟我吵架的时候，在美国结婚第一个礼拜就吵架，第一年就吵架。第一个，他不会开车，他不能开车；第二个，我们住在美国，他父母亲住在台湾，所以不能回娘家。所以两年多快三年的当中，我们就慢慢学习吵架之后怎么样恢复彼此的关系。但是刚开始没有人帮忙，没有人协助，我们还是比较是怎么跌跌撞撞的往前。讲个失败的例子好了，我们讲的就是比较多是失败的例子，让你们比较安心。哦，原来牧师也是人，原来牧师也会犯错。当时我们还是弟兄姊妹了，我们怎么样处理我们的吵架？礼拜一到礼拜五彼此不讲话，礼拜六和好，礼拜天和好。为什么？因为要去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处理吵架的方式就是一到五吵，礼拜六礼拜天不吵。为什么？要做给弟兄姊妹看，说 we are OK。 但是都是过程，弟兄姊妹不要给自己压力。假如说你们面对彼此的关系看起来是不成熟，看起来还是跌跌撞撞，只要你愿意的话，神一定会带你们走得越来越成熟。其实讲到婚姻，讲到亲密关系，传道人常常给弟兄姊妹一个错觉，一个误解，以为说基督徒的婚姻、传道人的婚姻、信徒领袖的婚姻、弟兄姊妹的婚姻都是 perfect 的，都是完美的，那是骗人的。神从来没有要我们经营一个完美的婚姻，神要我们经营是个成长的婚姻，是个成熟的婚姻，甚至可能在过程当中都会犯错的婚姻。关键在哪里？关键是两个人都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因此在这里讲的主耶稣也好，创世纪里面讲到也好，怎么样二人成为一体。一体不是两个人，是一体的，是同心的。这个照片很特别，是我太太征求一对应该是两年前来上我们的婚前的课。他们都没信主，我跟我妻子大概超过十年的时间了，就是给社会人士没有信主的将婚的男女上一天的课程，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那有时候可能是有一方没有信主，那因为有一方没有信主，大概他就不太会愿意到教会参加婚前的课程，或者说他就拒绝到教会去参加这种的课程。因此我跟我的妻子的负担就是说，有这种情况的，或者说两个人都没有信主的社会人士，我们用一天的课程四个重要的主题来帮助他们预备婚姻。而且呢，他们报名的时候就在网络上，在透过电脑上网填一份问卷，叫做 prepare， 结婚前叫做 prepare， 结婚之后叫做 enrich。 那么他们填完之后就来上课，上完课之后呢，我太太就会一对一的跟他们做一个半小时的协谈。那么这一对当时候还没结婚的青年人，就是刚刚我们所讲到的离开父母过不了这一关的，离开父母就是在金钱上面，在做决定的上面，他们很诚实。因为我太太征求他们的同意，他们两个人差一点结不了婚，就是在金钱的上面，就是在做决定的上面。因为男生也好女生也好，跟钱有关的跟决定有关的通通跟自己的家人先商量，不是彼此先商量然后跟各自的家人做协调。所以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我妻子跟他们的协谈，他们两个人就豁然开朗，一年后就寄这个照片给我们，这是他们两家人还有新婚的。而且他们都是高学历的高收入的知识分子， 他们是谁啊？我这里补了一个标题，他们是两个人都是兽医的情侣。在台湾兽医是很赚钱的，我不知道在澳大利亚兽医赚不赚钱，在台湾兽医很赚钱，去看兽医比人看人去看医生的价钱还贵。为什么呢？因为动物没有劳健保，都要自费的，所以很贵。这对年轻人他们差一点结不了婚，就是卡在没有办法从圣经的角度，因为他们不是基督徒，没有离开的观念，也就是为自己负责任，在金钱上，在情感上，在做决定的上面参考父母的意见，但是两个人先要有共识，而且两个人要共同做好决定，再跟双方的家人来沟通。而且呢，每一个都要在他的家人面前帮另外一个人讲好的话，讲正面积极的话。 OK， 感谢主。第三方面很关键的，在一个亲密关系可以永续经营的时候，就是因为当中有医治，当中有成全，能够持续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要被医治，我们去医治别人是很重要，我们去成全别人是很重要。那假如说没有医治，没有成全，倒过来就是什么？就是伤害，就是拆毁。为什么会选以弗所书第四章？这里讲的不是说教会的恩赐运用吗？对不对？前面是讲五重啊，但是为什么要用说第四章？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夫妻们，以弗所书很重要，前面的三章是讲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真理，神的预备，后面从第四章到六章就是生活的应用。生活的应用，第一方面，教会的弟兄姊妹怎么样用神的恩赐彼此的成全，我们的生命的上面怎么样照着神给的真理不断的改变，不断的被更新。所以以弗所书的第四章讲到说彼此的建立成全，不是对一般的弟兄姐妹来说，在应用的层面，除了一般的弟兄姐妹，接下来就是谁，你们知道吗？在第五章21节到33节的一个应用，就是夫妻，而且那个应用就是彼此顺服。彼此顺服的应用，第一个对象就是在夫妻。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望你们回去好好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或第五章，看跟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系怎么样成全彼此，怎么样医治彼此，特别在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还有夫妻的关系当然也是如此。彼此的关系也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五章，能够被医治，能够医治别人，能够成全别人，能够被成全，很关键的三个事情也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到第五章里面，三个大的我们看得见的一个关系的点。第一个就是要认识彼此的差异，还要知道说为什么会冲突，为什么差异造成冲突。因为男生跟女生本来就不一样，对不对？还有呢，我们的原生家庭本来就是不一样，还有呢，我们的需要本来就不一样，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期待本来就不一样。两个很不一样的人走在一起的时候，需不需要去了解对方，需要去认同对方，还有呢，需要知道他的期待是什么。也就是回到刚刚第一点，不是自我中心，要更多不断去了解对方，认同对方，而且成全对方。或者说的直白一点，我们真的很重要的是要去配合对方，而不是要求对方来配合我。 在婚姻里面常常走不下去，走得很辛苦的，就是说就是他不改变，就是他不配合我，就是他怎么样怎么样，哈，有没有？当讲到对方的时候，对方都是不对的啊，讲到我的时候呢，都是我被亏欠的，我被苦待的，这种还是怎么样？刚刚第一点里面讲到的自我中心。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彼此医治的话，一定要彻彻底底的去了解，去承认，去接受，去接纳我们彼此的差异。像我跟我的妻子最大的差异到现在一样，她负责存钱，我负责花钱。我不是乱花钱，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收入到现在比较好了，因为女儿已经在工作了，然后儿子也刚大学毕业了，所以呢我们的钱的支出相对的减少了。但是过去那二十几年三十年，凡是家里的支出就从我的收入开始，然后呢不够一定不够嘛，对不对？那是从我太太那边开始，她一定会抓住一个额度，再怎么样都要存多少钱。所以呢现在家里最有钱的不是我，不是我女儿，不是我儿子，家里最有钱的是我太太。我常说我女儿跟我儿子会很放心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会爱我太太一辈子，有什么闪失的话，我一无所有，我太太样样都有，所以呢我们家两个孩子是在一个很安全的氛围里面的家庭哈，就是爸爸要爱太太一辈子，当然不是为了这个缘故爱一辈子，不是说勉强的，不是不得已的，乃是从正面的积极的健康。因为真的是圣经这样说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怎么样，你的心就在哪里嘛。其实我们看到社会上特别是没有信主的人的婚姻常常是失败在哪里，人的婚姻失败在什么地方？在成功。当一个男人他成功，他赚到钱，他有地位，他有名声，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为什么？很多人会靠近过来，不只是女人会靠近过来，男的也会靠近过来，因为要得到好处嘛。所以当一个人同样也是如此，当一个妻子她在职场上在社会上越来越成功的时候，相对来说她的婚姻就是会很容易就处在一个危险的里面，因为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的厉害，越来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所以身边这个人不怎么样怎么样，就开始有很多的冲突。第二个，圣灵的光照跟启示，在以弗所书里面第四章到第六章，事实上第一章到六章讲每一章都讲到圣灵的工作。在夫妻的关系当中，我们一定要求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特别做丈夫的。我去年我们在厦门的时候，上帝给我一个哇非常大的 bonus， 我们在也是给二十几对没有结婚结了婚九零后八零后的夫妻，因为我们的姐妹经营一个早教中心，大概有两百个孩子，所以每年我们都帮这个信的主的姐妹在她的早教中心来办夫妻营，大概二十几对左右。然后上帝不晓得为什么在那一次给我一个很虽然说是都没信主的慕道友的夫妻营，但是同样的上帝有很奇妙的工作，圣灵有很奇妙的工作，给我的 bonus 是什么呢？他说岭南啊，你以后每一天为你太太祷告一分钟就够了，不要啰里吧嗦的，丈夫们我们每天为太太祷告一分钟就够了好不好？因为我们很忙碌啊，对不对？很多事情要做啊，怎么会说神啊，我说为什么只为太太祷告一分钟就好了？他说很简单，在我心里面神给我一个意念，给我一句话，他说只要你每天都宣告，主啊我感谢你，今天我要为梅玉祷告，让他一整天都被圣灵所充满，奉主的名阿们。不到三十秒，主，我们做丈夫的愿意每一天都是宣告，为妻子宣告，让她一整天的里面都是被圣灵所充满的话，那一天我们做丈夫的就很好过。 平安无事度日，就是因为太太被圣灵充满，然后呢，圣灵充满的结果就怎么样？放我们一马，放我们两马，真的，我们做丈夫一点都不困难，一点都不为难，只要我们愿意拿起圣，举起圣洁的手，每天祷告三十秒，为太太宣告三十秒，我们就平安度日。听起来是开玩笑，但是很真实的，很认真。当我们愿意认真这样做的话，真的，我们的夫妻的关系会不一样。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启示，我太太放我一马，就是因为圣灵感动她。我儿子今年21岁，快22岁，就是我太太22年前，我们在参加一个婚姻的课程里面，他被圣灵启示。启示什么事情呢？就是我是一个受伤的人，我是小时候受伤的人。受什么伤呢？我大哥比我大20岁，因此我大哥的小孩跟我差不到5岁，因为我大哥很早结婚，17、18岁就结婚生孩子，所以我大哥的两个女儿都是我要帮忙照顾的。因为他们两个女儿，他两个女儿很爱哭，晚上哭得特别厉害，那时候我们就住在一块，所以造成我小时候很怕带孩子，很怕听到小孩的哭声，觉得小孩子很烦。所以我长大之后，我就觉得说我要结婚，但是我不要孩子，因为孩子太麻烦了，太难搞了。还好那时候梅玉没有问我，但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童年的经验，因此我的潜意识里面是不想有孩子，不喜欢孩子，甚至听到孩子的哭声我会抓狂。所以我出差前十几年前，我出差在飞机上听到孩子的哭声，我赶快戴耳机从头戴到尾。但是那一次的婚姻的课程，神的圣灵就光照，就启示梅玉师母。他说岭南过去有一个伤害，导致他不愿意生孩子。因为我们家女儿那个时候已经5岁了，我太太跟我吵了5年要第二个孩子，从美国还没有回台湾之前，他就说要再生一个再生一个，我说够了够了够了，我们有一个宝贝的女儿已经很满足了。其实我心里面是有这种的害怕，有这种的不安，但是我不知道，因为我都已经忘了，但是我的潜意识里面就是这样抗拒。然后直到22年前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圣灵就让梅玉被提醒，然后他就立刻问我，他说刚刚圣灵跟我说话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你不要生孩子，不要生第二个，是不是？我说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明白我的心，我的痛？哎呦，我还故意装可怜。从此之后，不到1年，我们就第二个孩子。神的恩典。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好好的去理解对方，认同对方，然后接纳对方，而且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不断地被圣灵充满，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讲说被圣灵的充满，不是去医病赶鬼而已，不是为别人去祷告而已，乃是我们被圣灵充满就在我的生活的里面。不管你是单身，你是已婚等等，被圣灵充满的应用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实用。所以不要以为说被圣灵充满是好像很玄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一个是爱跟饶恕，我想大家都懂，但是很难做的。为什么？爱不下去。我不晓得你们有谈过恋爱的人，或是没谈过恋爱的人，应该都懂，因为电影都很多了，连续剧也很多了，都看过，有没有？两个谈恋爱的人，两个在婚姻里面要分开的时候，一定是说什么？我爱不下去了，对不对？我的爱没有了，是不是这样子？但是 我要在今天再重复一遍，不管有没有讲过，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没有说是爱不下去的。爱不下去不是圣经让两个人分开的理由。我再讲一遍，爱不下去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两个人分开的理由。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到爱是怎么样的爱，就是爱不下去的爱。当你觉得爱不下去的时候，才是你给对方爱的开始，懂吗？你觉得爱不下去才是真的爱他，愿意跟他在一起。为什么？你爱得下去因为他给你好处，你爱得下去因为他跟你旗鼓相当，你是帅哥他是美女，你有富爸爸他有富妈妈，你有高学历他有硕士的学位，彼此彼此而已啊。这种不叫爱，这种是各取所需。当对方没有你愿意给他，当对方欠你，你给他放他一马，当对方都给不起的时候，你说一笔勾销，那种才是爱，那种才是饶恕。因此基督徒的婚姻跟没有信仰的婚姻最大的差别就在最后一个，爱跟饶恕。很多人以为说爱不下去所以就分开和平分手，那是非常伤，而且基督徒的话非常伤害上帝的心。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就是爱不下去他仍然去爱。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怎么样？为我们死。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我们悔改了才为我们死。因此当保罗给以弗所的教会讲到说夫妻的关系，比喻用耶稣基督跟教会来比喻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不是说讲到他的舍己吗？讲到他的饶恕吗？讲到他的接纳吗？这是今天特别要给还没有结婚的弟兄姐妹的，我们一定要预备好，预备好怎么样在挫折的当中，被别人错待的里面，别人让你失望，让你沮丧，让你觉得很没有盼望，甚至让你觉得说算了我不要理他了，这个时候才是你学习去爱的开始。饶恕跟爱是一体两面，你没有饶恕不可，你没有爱不可能饶恕。 OK， 对不起我讲得太严肃了，也时间也差不多了。因此哇，这个图片很漂亮，这是我太太坚持走到一半要下车，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为了爱他的缘故，那几天应观众要求路上停了很多次，所以行程就延误很多。但是回头我就说我要感谢他，为什么？没有停下来拍这个照片，鲁宾花就不会那么多张的照片。真的在南岛，那个纽西兰的南岛非常漂亮的路边的野花就是鲁宾花，非常漂亮。OK， 神也让我拍了一张很经典的照片，在鲁宾花丛当中的照片，就是我在2019年12月结束之前，我们在南岛服侍完之后，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因此今天早上结束之前给弟兄姊妹一个爱的提醒，你在婚姻里面吗？要守住这个盟约，要挪去你的自我中心，要彻彻底底的放下你的自我，你的自私。你跟你的双方的家人，你跟你自己的家人是有离开的关系吗？不是离弃的关系，是离开的关系。在情感上，在金钱上，在做决定的上，你们两个人可以独自来讨论，独自的来建立共识，以致让你们双方的家人或者说你的朋友亲戚都为你们放心了吗？最后一个就是你们愿意成为医治彼此的人吗？愿意成为成全彼此的人吗？就是放下你自己，愿意被圣灵光照，而且愿意不管对方欠你多少，你都说主啊，我看在你的份上，我放他一马。真的， 主都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的配偶，我们当然要去饶恕他。当然饶恕多少次呢？我跟我太太最到现在都还没有共识，我太太饶恕的话只有三次，而我的话，我是照着主耶稣的吩咐77次。不是我太太没有爱心，我太太就觉得说这是跟原则的问题，不是爱心有没有足够的问题哈。啊，这个的话没有绝对的，但是重点是你愿不愿意饶恕，你愿不愿意接纳。最后一个，其实能够让对方愿意继续给你爱，愿意不断的给你饶恕。我太太饶恕我不仅是三次了，很多的事情她饶恕我很多，但是最关键是什么呢？最关键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想念，都记住对方的好，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常以为亏欠。不是对方欠我，是我欠对方。我们一定要这样子，不要想到对方欠你，要常常说主啊，光照我。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是光照什么事情？光照我欠对方多少。神常常光照我，但我太太真的是很直接了当的来指教我，然后来给我训话等等那些的时候，我说主啊，你来光照我，我欠我太太很多。我欠我太太什么呢？就是我结婚的，我跟她结婚的时候，她一个人，我岳父岳母陪着她了哈，到美国嫁给我，没有新的婚纱，只有二手的婚纱，没有喜饼，没有聘金，没有婚宴，她就这样嫁给我。我是不是欠她很多？而且我欠她的是，她等了我3年，她才能嫁给我。我欠她很多的，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读神学的时候，就怀孕，到后来她就没有把最后的一个学期读完。3年之后，我们回台湾。当你愿意被圣灵光照，你愿意降服在圣灵的面前的时候，神会光照你。你欠对方多少？你要给对方，不断的给对方多少，而不是对方欠你多少。常常说啊，主啊，你光照我，让我想到对方有多糟糕。不是，我们被圣灵光照的人要想到我这个人有多糟糕，可以吗？好，因为时间到了，我们一起来起立。今天早晨求主帮助我们，中国年刚过，有很多的事情挑战我们，那爱心耐心够不够，信心够不够。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病毒，我们都觉得说好像很大的一个灾害，但是我们相信神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赐福的意念，是要挽回的意念。整个中国，整个亚洲，甚至世界各地，神可能在今年的一年的开始就提醒我们真的要回到神的面前。今天早晨我们讲到夫妻的关系的当中的时候，可能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的里面提醒我们，我们的爱是够的吗？我们的爱是只是我认为的爱吗？还是圣经真理的爱呢？我仍然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吗？结婚那么久了，我在家里生活那么久了，我在这个教会那么久了，我跟弟兄姐妹的相处，我跟我家人的相处，我跟我的配偶的相处，还是自我为中心的相处的方式吗？我是个医治别人的人吗？还是我是个伤害别人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向圣灵来敞开，愿意被圣灵光照，以致我们可以常常贴近神的心意，贴近神的心意。